印度总理莫迪正在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白宫将于今日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他的到访。莫迪今日还将应邀前往美国国会，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告诉美国之音，在包括半导体等科技上，拜登总统要的是美国成为供应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拜登将与莫迪在这方面有热切的讨论。美印两国还将签订军售和技术转让大单，并扩大在半导体、航空航天、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技等先进领域的合作。美英关系全面加深，是否会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印度未来是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欢迎二位。这几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哈来解读美印深化关系的意义。今天我们集中在经济的维度上。印度总理莫迪在临行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他此行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谈供应链的问题。他呼吁全球供应链应该更加的多样化，但他同时强调，他不认为印度会取代任何国家。史鹤龄教授，您怎么来对比目前印度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从这个体量跟结构各个角度来说，现在谈印度在供应链上取代中国，是否还为时尚早呢？
我觉得是这样。中国从2001年加入 WTO 以后的话，逐渐就成为那个世界的工厂。对比一下印度的话，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上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只要中国不自己自乱阵脚的话，那么主导全球供应链的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你从一些数据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性。以2022年的数据为例的话，中国整个在商品出口方面是36000亿美元左右，而印度在同一段时间的话，只是出口了，在商品出口方面大概才是4475亿，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上大概是印度的8倍。那么看一下那个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商品出口上的比重的话，中国是占了15%左右，这个比例的话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方面的话一直是低于2%，最新的数据的话是1.7%啊，也就是说差不多中国是印度的8倍，这是从的总量来讲。那么从那个出口的产品的范围来看的话，中国出口的产品的范围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它的第一大的出口的产品的话是机械制造设备。然后第二大的话是电脑，包括电脑在内的一些设备。光电脑这一项的话，一年的这出口量的话已经是超过那个印度。然后你看一下印度现在主要出口的一些产品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石油的产品和钻石，以及一些这个生物药品，范围是比较窄的啊。所以无论是从总量来讲，还是看那个出口的产品的组成来看的话，中国比起印度现在还是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所以回到我刚刚的观点，只要中国自己不自乱阵脚的话，现在要用印度来替代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主角的话，可能还为时过早啊。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印度非常快的在 catch up， 在赶上那个中国啊。待会儿呢，我会具体会讲一些啊。
是，刚刚我们说到印度现在在这个制造业的出口的总量跟结构啊，还是跟中国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从趋势上来看，印度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还是很迅猛的，尤其是从2014年印度提出了印度制造啊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比如说印度在全球智能手机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从2016年的9%上升到了今年的19%，而且我看到有预测啊，说到2025年，估计会有1/4的 iPhone 都会在印度生产。邱万军教授，您觉得印度制造啊，为什么能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取得这样的进步呢？
好，首先要先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祝贺这个端午节愉快。那也是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史教授第一次同台来见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现在所谓很多西方国家现在在所谓实施中国加一的这种策略，也就是把供应链扩展到中国以外。这例印度就在这一个方面来讲，它就 take advantage， 然后在这个地方哈力争一个地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只是印度，那像越南、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其实他们也都在力争这样的制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印度的财政部长啊希塔拉曼哈，他在华盛顿的这个 Peterso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哈，他这个PIIE 哈，他这个的演讲，他有提到说，印度在14个关键的制造部门推出这种生产挂钩激励哈 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的计划，然后直接补贴。那所以他也就是造成说，为什么印度他在这个手机生产上面哈能够大幅的提升。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它还要把这个整个出口额哈，那往上再去推升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中这个金砖五国它未来的一个生产总值的一个成长率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一直到2015年之前哈，那中国几乎都是独占鳌头，而且遥遥领先这个金砖五国其他四个国家的这个成长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 COVID-19 爆发之后，2020年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开始有不稳定的情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是一直往下跌的这个趋势。那我们扣除俄罗斯，因为它是战争的过程当中，所以它这个有很多成长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成长率在可以见到未来就已经是输给印度。那就像史教授讲，中国它其实在这个生产的部门，在这个制造业来讲，它如果说不自乱阵脚情况之下，那照理说这个领先的地位是应该是很直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它是卯足了全力，然后政府动员各种可能有的这个资源，包括建造这个工业园区哈，然后吸引这外资进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印度它在大幅的吸引外资的部分来讲，它第一名的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另外第二名就是美国。那此外呢，印度的侨胞他们大量的跑到其他国家，譬如像摩里西斯哈，那他也是大量的由摩里西斯的印侨他回来对印度做直接的投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方法，投资的障碍哈，国内投资的障碍也消除，然后提供这种它的动机，外资投资的动机是造成印度它能够大幅经济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是，刚刚我们提到印度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地位的提升，跟中国自乱阵脚有关，也跟全球供应链这个去中国化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很多国际企业在去中国化的时候，实际上走的是中国加一战略啊，但是也有人说其实是中国加 N 战略，也就是把一部分这个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移到像印度啊、越南啊、墨西哥啊、泰国啊、马来西亚等等多个国家。所以印度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和中国的竞争，还有跟其他国家的竞争。史教授，您觉得和这么多竞争对手相比，印度的优势在哪里？
印度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优势啊。我觉得最主要优势可以说是两点吧。第一就是它的市场的规模。我们知道2023年4月份的话，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所以有这样的市场，有这样的人口的话，决定它的那个劳动力的成本的话就会比较低廉一点啊，这是其他所有的外资看好的一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可能好多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意识到的，就是印度是一个最大的、最多人口的一个民族国家。那么民族国家的话，并不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比方说对经济怎么样的促进的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民族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好处，相比中国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政策不大可能走极端啊。也就是说，不会，它政策不会东摇西摇啊，所以相对于中国的话，你会发现啊，也相对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话，它的政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这也是印度能够吸引外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印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优势，就在它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啊。因为我刚刚那个邱教授也提到这个手机的事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对比一下越南和印度的话，很显然，越南的市场很小，就没不可能产生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在手机界里面有一句话，就三星一个企业的话，就把越南整个市场给撑满了啊。但是大家如果看印度的话，你会发现，除了三星以外的话，中国的好多手机企业啊，包括 OPPO 啊、vivo 啊、小米啊、联想，实际上都进入印度的那个手机的市场。然后从那边反馈过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在印度的话，如果要生产一个手机，现在除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比方说它芯片不能生产以外的话，其他部分都已经在那个印度的产业链当中了啊。所以这个产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的话，比起其他东南亚以及越南国家，是它在整个竞争当中的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印度长期以来也因为一些问题而影响了自身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和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比如说刚刚二位都提到了在印度生产手机的问题，那苹果公司和它的供应商在将供应链向印度转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遇到了不少挫折。那除了一些政策上的不方便之外，还一度遭遇了次品率过高这样的问题哈。邱教授，您觉得印度的短板在哪里？它主要需要克服哪些问题呢？
刚才石教授有提到说印度的人口众多，这是他的长处，但是这个其实也可能是他另外一个短板的问题。因为人口多哈，但是就说人口虽然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人力要有这种相对的技术哈，他才有办法去生产。那问题就是说印度现在的这个他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低于中国。那譬如说像它的人均的 GDP 大概来讲，都中国的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这个位置，那它相对来讲缺乏这种技能，然后基础设施呢它也建设还有待这个增加。那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是印度它本身来讲，在于它的法式来讲哈，它可能还是也有需要加强的地方。譬如说像他们对这个法律遵守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法律不是说建出来保障这财产权就好，那你法律必须要去执行，法律在执行的部分来讲，它这个地方也有待要加强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印度来讲，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相对来讲民主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来讲，它就是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官僚性哈，所以它法律的这个修改来讲哈，那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漏规哈，它要怎么去改变哈，都比较困难。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印度它长期来讲有所谓的种姓制度，那这个社会阶层的分化，那加上说印度虽然人口很众多，可是它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人是为了工作他迁徙。印度人他可能安土重迁的这种心态可能是更大，所以他变成说，你人口虽然多，但是他不见得能够转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劳动力。那这些部分可能都是在外资投资的时候他必须要加以考量的。
石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印度的这些短板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还是很快啊通过一些政策调整能有所改善的？
我基本上同意那个邱教授的一些观点，我只是增加一些我自己一些观察。世界银行的话每年是发表一个指数，它称为叫 Ease of Doing Business，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营商便利性的那个指数。 那么我们看这指数的话，是印度在这指数上的排名是生长的成长的很快的。2014年的时候才180个国家当中，印度排名是142位。那么排名越后的话，当然就说明营商环境越来越不好啊。但到2020年的时候，印度的排名已经是上升到了63位啊。那么中国的指数在同一段时间内的话，实际上从80位左右，然后到了2019年以后就上升到31位。啊，在那以后的话，因为中国的数据缺损，所以就不对中国进行排名了啊。那么如果看这个指数的话，实际上这个指数里面除了这个排名以外，还非常清楚指出了印度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创业的昂贵和繁琐的过程，刚刚邱教授已经提到了啊，在印度的话，做什么事都很漫长，都很繁琐啊。第二，印度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一个企业平均是需要214个小时来报税跟纳税。Okay？ 那么第三的话，实际上邱教授刚刚也提到了，就印度的那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那个解决。那么除了这以外的话，也要加上就印度现在比较落后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邱教授刚刚也提到，我也提到，就尽管它的人口众多，但是由于种姓制度的原因，所以它的整个市场的话，我们称为庞大但是支离破碎的一些市场啊，所有这些的话，实际上都是印度在接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过程当中所会遇到的短板。那么你刚刚问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呢，还是通过一些政策就能解决？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制度性的问题，可能要 take long time， 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但有些问题的话，特别是比方说那个一些就经济指导方面，就是政府对市场干预方面的话，那么通过那个中央政府和那个各个邦的政府的一些努力的话，这样是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提升的啊。我们实际上也看到，就是莫迪成为那个印度的总理以后的话，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嗯，是。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美国能够为印度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我们看到莫迪这次访美的一个关键成果，就是美印在科技领域加强了合作。美国会帮助印度发展载人航天工程，美国公司将在印度建立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且还将协助印度获取生产半导体需要的矿产。另外，美国还将协助培养60000名印度工程师，协助印度发展 6G 网络，并且欢迎印度参加美国的拆掉换掉项目，也就是把美国境内有所谓的不可信赖的厂商所制造的这些电信网络全部的拆除更换。此外，我们看到通用电气还将在印度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并且允许技术转让。邱教授，您觉得这一系列的科技合作将对印度的供应链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好，谢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两三年来讲，它的供应链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叫 friendshoring， 也就是说它要寻找对它友善的国家，然后进行这个分工那这个有些人把它翻成叫友岸外包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形呢，在去年2022年11月，这个现在美国现在的财政部长 Janet Yellen 他到印度访问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讲出来说，这个友岸外包的一个重点的精神是在于说，他要降低那些地缘政治啊和安全的这个风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美国现在这样的大力的提供这个助力给这个印度，这个颇像是在19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美国的一个外资的企业，包括台商、包括美商、包括欧商，到中国去进行这个投资。那所不同是这次，不只是让美商他们有这个到印度去投资，而且是变成是美国的政府组了一个类似像国家队去来跟印度接近来 这样帮助它的制造业。所以我们想说印度的制造业现在目前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机遇，而且各位可以不要忘记，其实印度除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之外，那也是这个最大的英语国家哈，所以印度来讲，他在语言方面来讲，跟美国跟英国哈，他们其实是有相对来讲的便利性，他们是有相对的优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刚才史教授有提到说这个印度的这个贸易啊。出口结构占全球的比例，那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比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未来的一个情况，因为印度来讲现在目前的出口总量大概是中国的1/8，那印度制造产品大概是中国的1/13。如果我们从2021年来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结构上来讲也有不同。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95%是这个制造业的产品，而印度大概只有中国这个比例来讲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在量上面，在值上面哈，那印度来讲也目前来讲也是还是在中国的很后面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制造业，中国的印度的制造业整体的水平哈，它比起中国来讲还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说能够将这个世界工厂名称哈，就从中国抢过去，当然是短期之内可能并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因为在过去这三年中国的疫情的这个封控然后解封，它这个造成了相当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来讲，那是不是就是说在给了印度或者其他新兴的国家他们一个机会说来去挑战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地位，那这是颇值得去观察的一部分。
刚刚邱教授提到了印度和中国在低端供应链和高端供应链的这个占比当中的一个对比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认为印度不可能取代中国，因为中国的产业已经走到了前面产业的这个升级阶段了，而印度还在打螺丝赚人力钱，也就是吃人口红利啊。这其实就是他提到了这个产业结构的不同。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印度凭借它庞大的这个人口已经在中低端的这个供应链上对中国形成了冲击，那如果未来美国和印度进一步的在科技上来合作的话，会让印度在高端供应链上也占据优势，这将使中国两头承压。史教授您怎么看？
我基本上同意你刚刚的判断，就是说印度的话实际上不仅仅在低端跟中国形成了一个挑战的关系，而且在高端的话也会逐渐的成为供应链当中的一个主角。那么如果就是我接着刚刚话题稍微再展开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印度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当中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是大部分的外资的话都是投在印度的股票市场和那个债券市场，并没有投在实体经济上面。大家知道就外资进来的时候现在是分两种啊，一种我们称为 FDI， 就是国外直接投资，这里面就带着那个产品带着那个设计来到某一个地方来进行生产的。那么 FDI 的话，中国是吸引了大量的 FDI， 在所有的国外投资当中的话 ，FDI 大概在70%-80%左右。但是印度呢是恰恰相反，尽管它吸引了好多外资，但是大概70%-80%的所有外资的话，我们都投在我们称为 portfolio investment， 就是投资在那个股票市场的债券。所以呢，它并没有给印度的实体经济的话带来很大的好处。你刚刚在跟邱教授的那个讨论过程当中，你提到这一次的美国政府的助力对英国会对那个印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实际上是也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影响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外资对印度的投资的方向， 从一个对那个股票市场、对金融市场投资，逐渐的转向对实体经济的一个投资，所以这是有一个示范作用。因为美国政府带头的话，那么其他的产业会跟进。第二的话，实际上通过美国政府对那个印度的那个直接的助力的话，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别人其他人就说，你看美国政府都相信那个印度，那我没有理由我们不相信他啊。所以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对印度的那个实体经济方面投资。所以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以后的话，就回到我刚刚得出的一个结论，就现在印度还没有对中国的那个全球制造工厂形成挑战，但是未来真的是它的潜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它不仅仅在低端对中国形成挑战，而且很可能是超过中国或者跨越中国，在成为那个高端的那个全球生产链的一个主角啊。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台湾山林组农民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也谈到了像刚才史教授说的这个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他就说，这个30年前啊，台资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基础设施远不如现在的印度啊，所以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进到了中国，所以现在印度也绝对有条件来取代中国哈。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邱教授的是，刚才其实我们从很多角度都谈到了美国现在对于印度的助力啊，是会有深远的影响的。但是这种助力或者说美国跟印度之间的这种经济和贸易的合作是否也有上限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印度历来是被认为是美国在贸易谈判当中比较棘手的对象啊，因为印度政府所坚持的这个战略自主啊，也让印度国内对于他们到底要不要跟美国深度绑定一直是有怀疑和犹豫的啊。邱教授，您觉得现在这一点有没有本质的改变啊？有没有可能会阻碍未来这个美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呢？
当然，任何国家他们的一个合作啊，它绝对是有上限哈。那只是说这个上限来得快还慢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这个还是基本上牵涉到这两个国家它战略上的一个目标，它的国家最终的利益啊是在什么地方哈。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印度它现在来讲，在跟美国合作的部分，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说，第一，问题有几个。第一个，印度目前来讲的政府，莫迪政府，它是一个比较重视民粹啊，然后也比较鼓动这印度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倾向的一个政府。那这一点其实很多印度的知识阶层来讲，知识分子来讲，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以为然。那包括我很多的认识的印度的学者来讲，他们对于现在的这个莫迪总理其实颇有维持，因为他们认为说过度的排斥穆斯林，然后过度的这个刺激这种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问题。那未来会不会变成这个印度这个民族主义反而变成一个反噬西方的一个怪兽哈？那这个我们就不就这里也要后续观察，因为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哈，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中国那时候是一个给国际的形象是一个温顺的一个新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那跟现在40年后，它又变得不一样哈。过度的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激化来讲，它只可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上限的问题就是说，印度它整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一个对法律的守法的态度哈，那对于这个一般商业道德遵循的这个接受的程度，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个国际的水准，跟上是西方的一些想法，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印度他们有比较强的这个，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性，那这民族性来讲未必是跟这个西方或者我们现在 当代现代的一个经济社会商业上的一个行为上哈，它是不是能够接受的一些准则哈，是不是有一致？哦，那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那这个就会衍生到说，他们对智慧财产权，对这个财产权，他们尊重的一个程度哈，会愿意执行这个契约哦，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都是考验未来合作上限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没打过疫苗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印度有这么多的缺点，大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它来代替世界工厂中共国的供应链角色。用这点来看，中共国的未来还剩下什么样值得期待或者投资的地方呢？史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是，英国也很印度也很，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国家啊。他在战略上的话，基本上他自认为就是说他是不结盟的那个领袖啊。但从我们角度来看的话，他的战略是一直是处于比较动摇的啊。比方说，对这一次那个俄国那个侵略乌克兰的话，印度是吧，直到非常非常最近才开始承认这是一种侵略。在这之前的话，在联合国的投票当中一直是投那个弃权票啊，所以他一直是这种战略的那个动摇啊。但是呢，恰恰这种动摇的话，使得许多国家就是说把印度当作可以合作的对象，也就是他不是那么坚持某一种观点啊，所以可以当作合作。再加上印度的话，从现在的地区那个战略角度来讲，处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比方说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个组织叫 QUAD 的话，叫四方会谈那个啊，就是美国、澳大利亚、然后印度跟日本。然后这 QUAD 目的的话，很显然就是要抵御中国在地区当中的一些影响。但你看，美国跟澳大利亚的话离中国那么远啊，那么真正离中国近的话，实际上是日本跟印度，所以印度呢又占据了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回到你刚刚问题，美国对那个印度的那个支持有没有上限的话，我相信在近一段时间内的话，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无上限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刚刚你就提到，为什么这一次那个穆迪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美国给予他这么高的一些接待的那规格，就包括邀请他去国会那个演讲啊，这主要就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来讲的啊。所以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就是日本在这 QUAD 这四个方四方会谈当中，如果日本跟美国日本和印度都和美国结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话是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考虑的啊，这个失去的机会的话也许再也不会回来啊。
好的，非常感谢史和林教授和邱万军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